好，我们接着早上所说，早上我们谈到三四九页，前半段，比如说若成就这个拣择者啊，在思维一切法如意皆显现啊，都能显现啊，如意就是说他当中能恰如其分的依法意啊如实显现，这个我们现在。不容易，因为我们任何所做的思维啊，容易带入个人的妄想，所以就像我之前讲说，我们现在如果要谈到很多佛法，就像我谈中论的时候，有很多大学生啊，他们就想说用问的，那为什么？为什么？为什么？好，就好像你知道，放下就会自在，为什么？为什么放下？为什么他就放啊？你一直问为什么，我也不知道啊。你就放，你就知道啊。啊，你不放，你再问我为什么，我没办法。好，那你的意思是这样，就是说，因为你的心未能如实显现这个道理，未能真实了解，所以你只能用不断的去思维啊。我们没办法如意显现，我们没办法如这个意来显现。因为你的心不能相应法，你带着烦恼的，你带着你的妄想的啊，所以像我们现在，我们都蛮稳定的，是吧？我们看很多东西，你看的跟我看的都一样，对不对？那表示我们正确吗？不是，因为我们都错的一样，我们都错的一样。当然，所谓错的一样是，是在世间法相对来讲是对的，但从第一义来讲，我们错的一样。所以有的人讲说你很不正常，你就问他那谁正常？没有一个正常的，除非圣者才正常。我说我们看的哪一个对啊？当然，我话说如此啊。不过，实际上世间有世间的因缘所升起的相对的道理，我们必须尊重。但如果从更现实来讲，更真实来讲，其实众生所见皆是。颠倒，所以你就算找到很多人来证明你对，也不过是找到一群跟你一样工业的人来证明你对而已。怎么会对呢？对，所以我们很需要人家来肯定我们。那你只要多，你只要电脑画几张跟你一样的人视线啊，命他不同的名，他们都会完全肯定你，因为他那城市你设计的。所以我们寻求很多人对我们的肯定，其实不过他见得一样而已啊，同样的烦恼而已啊，同样的认知而已啊。所以如果从某个意义上来讲，我们在世间人有时候一直寻求人家的肯定，其实不过在寻求自我肯定啊。那就像一个圣者处在这个世间，他讲的境界所有众生都无法认同啊，因为每个众生都是在颠倒，他怎么去认同圣者所说的话？所以一个人处在这个世间上，是不是一定要寻求人家的肯定？其实你所寻求的肯定，好像说我们像比如说我们现在放下来，我们不管其他的啊，我们来单独来想，你要别人认同你的看法，其实所有的问题，你只是内心上的不安而已。如果我们了解这个道理，就是说我不过在寻求一个虚妄的肯定而已，而这个肯定如果以我们现在来看，我大人的心声，我要跟你小婴儿讲你要了解我，那小婴儿说我很了解啊，你就好高兴，就他也没了解多少，不过你就喜欢听人家讲我好了解你哦，这样啊，哎呦，那么多人都了解我，所以我真的被肯定了。你就说这些人不一定正确啊！我记得我常举一个例子，那个我一个同学，他的叔叔还是谁是精神科医生，还有一次带我们这同学到那个精神医院去啊，那个他的那个叔叔就问一个精神病的说：“一加一等于多少？”对方怎么讲你知道吗？你当医生怎么那么笨？二啊！他讲对哦，他讲对。 不过一个医生被精神病患讲你好笨，你要是说他讲三，不是他真的讲二呢，也讲对了。不过他有一点，他竟然认为怎么样？他竟然认为医生真的不懂一加一等于二。啊，真的，他也有道理。他讲一加一等于二，所以我那个同学在旁边一听，哎，我这个叔叔医生就被这么一个精神有问题的骂笨，他也不知道要讲什么。世间人很多人都看得好像真的，可是实际上你在寻求很多人的肯定，其实是你内心的不安而已。好，那就算你得到肯定，也还是不安呢，还是不安。所以你看的都是不是如意显现的，都只是满足你的妄想而已。所以为什么修道人一路上走起来孤孤单单也无妨？因为他根本无法找到一个真实了解的人去了解嘛。是不是他从来不会在世间里面，他只问自己是不是如法，他根本不一定要寻求很多人的肯定、很有意思哈、哎。好，我们再接着看《论》曰：“无分别自行，诸意皆不现，当知无有意，由此亦无事。”哦，我们后头这个后面就再加上“亦无事”哈。因为我们刚才有什么？有什么？有无尽事。前面不是讲有无尽的、没有境界的事？其实讲到这里，连事亦无，就是后头要补充的啊。啊，是曰：无分别自行，诸意皆不现者啊。为无分别自正现行时，一切境意皆不显现。当啊，就是说，当无分别自正现行的时候，这个智慧作产生的时候，它什么？一切境意皆不显现。一切境意不显现的意思，不是。我们讲的就是说我的智慧现前，什么东西都不见了，而是当我的智慧现前的时候，一切诸意皆不显现。为什么就是诸意不显现？因为我如实知道诸意无意，所以我智慧现前的时候，无中生有的东西不会再生的意思，那种妄想所生的世界，你就知道、这个世界会很多改变哦。在你智慧现前的时候，你会看到很多很多现象，那种凡是颠倒所现出来的东西一概不见。那随我们个人的境界啊，你哪里照见？我所谓不见，这应该很多话很难讲清楚啊。第一个，最明显的，当你的分别智现前的时候，一个最根源的原则就是凡颠倒性不见，智慧现前颠倒性不见，倒不一定那种缘起幻有不见。所以我一直在强调，比如说我们现在如果正无我的时候，你的身体会不会不见？那这样就麻烦了。我一直在强调这个问题，是因为我谈了再谈，很多人到最后一谈到空就是不见了。什么？一空了就什么都不见，而是当我正现前的时候，比如我都观若观我空的时候，我空自，如果我空自现前的时候，我的身体是不是不见了？不是，而是我对于我所认知的我这个意跑不出来，这个我的执着的认知心啊，这种颠倒心不见了。还我这个分无分别智出来，无分别智出来的时候，如幻有的还他如幻有，颠倒心不见而已。所以千万不要以为，不要怕，不要以为说我现在打坐观空观到最后，我继续观下去，那我跑去哪里啊？其实你怕了，这里面很有意思啊。当我观空观到空的时候，我会不见了吗？不是。你会不见的，本来就不见了。你不是因为观空你我才不见了，你还没观空，你的我就不在了。你的我是你肯定的妄想。所以当我观空的时候，是我清楚的实相本来就无我，这样的意思。所以有的人因为不了解这个道理，观空观到说：“哎呦，我跑去哪里？哦， 没怕没事情就是很怕，其实不是啊，啊，他本来就没有啊，好，并不是你关公又没有。所以解脱者是什么境界？该有的还他有，该无的皆无。那随他的境界越细的时候，这个初地菩萨还有没有一些幻想境？还有，因为他不能彻底，因为到火才圆满。但还他所照见部分的那些幻想的那虚幻的诸意啊，跑不出来了。他的无分别，等于是，像我们来讲，我们会迷惑的是那个你看不清楚的，还你看清楚的地方不再迷惑，是不是这个道理？就是这个道理，你就不会再被那颠倒的东西所迷惑。你知道那是多大的自在，就是很多东西再也不能动摇你的心。这个不动摇的心，你不要去想象，就是说，你不要去，因为很多解脱境界你很难去理解，但你其实用另外一面你就知道说，本来我以为，比如说我们看到，那个小时候我们不是有一种那个假蛇啊，玩具卖的哈。我有时候买一只然后放在我们那个缝纫机上面了。我们家老菩萨一回来一直打。他软软还会跳。我那是假蛇，因为他做的很像。因为他就挡在那里咯咯噔，他又软软的噔又噔又还会跳。哇，要几站呀，用手吸音啊，天天都能看。那就把那个软假蛇看看了。可是他一看清楚以后就没问题了，所以你看清楚，你这个意思就是说，以为有蛇，后知只是假蛇，有蛇之相，没有蛇之体，那就无恐怖，无怪故，无有恐怖，远离颠倒梦想，就这个，知道？我观空那个假蛇不会不见，但对蛇的恐怖不见，就这个意思。所以当你了解这个世间很多所有的爱别离求不得厌憎恨，所有这些苦自然熄灭，不用你去熄，它就是熄的。为什么？所有让它有意义的原因都消失掉了。到时候你会不会畏惧生死？哈哈，没生死，就这样无来无去无代志。你知道为什么是这样？因为他看到实无生死，十五生死就是没有来没有去，我怎么会畏惧生死？就像我们现在要你去演一出戏，就是那一出戏你要在戏中要死，不要让我演，演了我会死。不，当然你演会死，不过演完就下台啊，你早点演早点下台领薪水就可以回家啦。你会讲说真的会死？不是不会死，只是演死的戏而已。所以这时候你化解有如幻之生死，生死了，但实无一者，一时有人生死，这时候根本无生死可挂。问题就从这里超越。所以如果你念佛念到这个程度，恭喜啊，你必往生净土，必生净土，这就是净土，这才真净土。好，我们接着看了啊。所以一切尽意啊，因为尽不可得，所以意皆不显现哈。当知无有意者啊，无有意是什么意思？为有前说种种道理，当知尽意实无所有啊啊。那这尽意所有，意显其事如尽意无故啊啊，就是说当知无有意啊，就是当知有就是你这个要来显说意显其事如尽意无故啊啊，是不是？言由此亦无事，所事尽意既无所有，由此因之能事亦无，能事亦无啊！此亦如前所知相中分明已显啊！这个道理前面已经说过了哈、啊。所以说，我们前面不是先你看啊，这个、过程前面今天早上先讲说有一种有无尽事，有什么？其实没有真实境啊，都是自心显现的境。那自心显现的境如果是无，那我所显所生，我看到的境是什么？是妄心所生的。所以既然所见是妄，能见的心呢 能见身其实也是自己心所限，包括我们的第六识有没有离开八识所限，我们五识不是有见分也有相分，六识是不是有见分相分，但不管五识六识七识是不是都是八识所限，所以连五六七都是妄想生。那八呢，八是靠这些所成的，八有没有真实，八也不真实。当你了解五六七八皆非真实的时候，叫转世成智。怎么转？你颠倒我，我颠倒回来，你以妄我就以妄止妄，你用妄妄套住我，我就用听闻正法法界啊，法界等流以相应法之空性，以这个妄想心源于空意转世成智。你八识造作我这个妄想的第六识，那我就用第六识，因为第六识有没有自信？无自信。第六识有没有意境颠倒？不是。第六识不是妄想所生。好，那我就从你第六识里面有几分的智慧，我就利用那你一点几分的智慧跟你沟通，从那几分智慧慢慢扩展，赋予你真实意。从这个真实意，因为真实意为什么能进去？因为你本身，我讲的真实意是什么？叫法界等流的意思是什么？诸法无自性。而你第六识本身是不是就是无自性？没错，你本质就第无意无自性。所以我就告诉你，你本质是无自性。第六识开始认知自己本质是无自性的时候，就开始产生转世了，因为它恢复真相。恢复真相，是，所以我就从你能懂的几分开始渗入渗透进去，然后开始做适当的观察，除此这一条路没有其他的路能让你解脱，就这个道理。 好我们看，那我们接着看这个三五零页啊。三五零页论曰，般若波罗蜜多与无分别智无有差别啊，如说菩萨安住般若波罗蜜多啊，非处相应啊，能以所与波罗蜜多修习圆满啊。如果就像你能不能安住般若波罗蜜多，非处相应啊，非处相应，而且能成就其他的波罗蜜多，云何名啊？名为非处相应修习圆满？为有远离五种处故啊。你为什么能修习圆满？你包括其他的行为什么能成就其他的地方啊？比如说为什么我们的波折能成就其他度？因为它具有远离五种颠倒，诶，唯有这样你才能真正成就佛法啦。所以波折一成就，其他众功德法也陆续成就。第一个嘛，远离外道我执处故啊。二，远离未见真如菩萨分别处故。三，远离生死涅槃二边处故。四，远离为断烦恼障生喜足处故。五，远离不愿啊有情利益安乐住无疑一啊无疑一涅槃处故。这个就是说，菩萨如果有波折的话，所以我们要讲说，有些地方有人谈说，诶，声闻有没有波折？好，这里面就有很多意思咯，就看你怎么解释。声闻有没有空意？有，声闻没空意不会解脱。但菩萨当然是有空意，但我们这里讲的般若是什么意思？如果站在菩萨的般若，声闻没有，因为声闻有空意，但如果要把般若定为更高的话，就像这里所谈的，声闻没有，因为它还要法空，因为般若的意思是一切处空，所以声闻等于是偏空。偏空的是怎么样？它能观我空，它不能观法空。它有我空，所以它能解脱；它不能法空，所以它没办法彻底远离这些过失。所以如果要把般若定到这个位置上来讲，声闻就没有了，它只能生的只有般若的一部分味道。好，换句话说，我们如果讲声闻，我们不要谈声闻菩萨，也就是如果我们以现在来讲， 一个人能对法的空义谈到哪个程度，随哪里来顿他的自在嘛，对不对？那因为我们像我们有圣解力，但有圣解力还没有真正的力量的时候，我们的空不彻底，也就是说我们本质还是凡夫性，所以虽有空观的道理在里面，但不能超越三界。但声闻是有空观的道理，而且真实悟入，所以他证果，但因为他的空不彻底，所以他不入菩萨位，就这样。好，那我们说以声，我们以凡夫位来讲，随个人对空的体会境界也不同，也就不同了。好，比如说我们要想，你看我不是讲说如果我们人对世间事啊那个捻着心很强，些微事都怪，你就知道这人都对空的体会很低。我们讲的就是这个道理。好，就是说有时候你好像境界很高，但我只问你能放下多少。好，但有的人好，比如说我们如果不要讲解脱，我们就讲到啊，这些人生琐碎事不要在乎啊，牺牲小我完成大我。他虽然是还是执着大我，但他能牺牲小我，所以牺牲小我在某个意义上是不是对于某些比较不就近处能观破，能舍离？所以从这里我们可以看，当一个人能牺牲小我完成大我，是不是人世间比较上的比较亲近的人？那当我们到色界修禅定，我们可以舍什么欲界的小我，我们到无色界是舍什么色界的小我，但终究上他有执，所以不能超三界。那声闻的怎么样呢？他就干脆三界性都舍掉。所以这就跟符合我们前面的讲法，随你所舍处，就是你的颠倒舍得越多，你的品位越高，是不是这个意思？一样的道理。所以世间人是从德去论自己高，智慧者是从舍去论品位高，啊，为道日损，损之又损。好，我们接着看来这解释是怎么样啊？然后四曰：无分别智即是般若波罗蜜多。有比经中说，诸菩萨安住般若波罗蜜多，非处相应，能以所于波罗蜜多修习圆满，为欲令之如是意，故显现彼文啊。就是说我们因为了解。就是知道说无分别智的空性智啊，其实就是般若，而因为般若故啊，其他波罗蜜啊能以圆满，所以就显现这个道理啊。我们看远离外道我执处者啊，这句话的意思是怎么样？那为如外道住般若中啊，执我所，作实念我能住般若，般若是我所，菩萨不尔。嘿，这有意思啊。所以多读点书就不会狂妄。你知道我证空，我们不要，你说这种道理很简单，你会不会落这个陷阱？会不会现在听了嘛，对不对？你会不会还会现在很多人就说我才不会执着了，因为你没有东西要执，当然不会执着，给你就会执。很多人就以为他不会执啊，会是你还没碰到，因为你的见不是几句话，这句话你就能懂。你如果真智慧，你就知道说不，我真智慧你就不会懒惰。所以为什么说正见养成啊？很多人都以为他懂，不是，因为你还没碰，在维系。因为比如说我在很多课里面，我不是在跟大家谈很多东西吗？我在问大家，有时候大家就认为说，就是这样啊，啊，那绕个圈你就化解，你根本没有，好，绕个圈就知道说，原来你的见只是一个原则性的认知，并不是非常的清净透彻，所以你并没有真正很清楚的。好，所以你现在，比如说我们现在来讲，好，你就讲说，我都不要有我执，那我们说不要有我执，我们不要有法执，什么都不要执。我们这个道理是不是就如这样？我们不应该有执，执我在修空，对不对？好，你也可能在说， 我空一空要舍，连空都要舍，你都知道，但偏偏到你这个时候，我都舍舍，还有舍舍可止，你都已经知道说要舍，舍一舍，舍的 N 次方要舍，就到这样，有没有？要舍能舍，有舍能舍，依然还是一样啊。空要空，所以用两个空，空完了以后跑出第三个空，所以第三个空不对，叫空空空，那空空空空空，那一直空啊、哦、啊！有的人叫做都不可说，我不是跟他讲不可说有没有？你跟我讲，空空空空空，那我就不用管你啊，等你空空完没有？完啊，那有没有？一有就摘下来了。也就是说，你如果不了解真实智慧，在所有的境界当中，用种种的逃脱方式，什么都治不值，什么都不值，什么都不值，用什么都不值去回避所有问题，可是偏偏就有一个什么都不值赖我，让我来修。你不过是进入另外更细微的问题，那看似非常逃避的所有的问题啊，好像心境很细，其实一样的烦恼。就像我不是举那个例子啊，我做了一个总统梦和我做一个乞丐梦，谁大谁小？还不都是梦？哎，我昨天做到一个，我非常狂妄啊！前天我做了一个很狂妄的梦，我好惭愧。然后昨天呢、啊，因为自从拜忏之后啊，我昨天做了一种谦卑的梦，嗯，还是有进步了，不过还在做梦。还是做梦，你知道意思吗？所以我们在修行当中，其实经常留个一丝肯定处，而这个肯定处虽是一丝，其实就是重颠倒合合的一丝，所以见不清净，很难跳出来。所以你以为可以，你以为可以，你在修到最后，你有一个任何一个净的领受，就颠倒。我们要讲说有不可得，难道空可得？空是带有而来的，所以凡是啊，我要讲说心经讲无智亦无得，这才是真的。但我是讲是讲真实意哦，你们要讲说我现在无智，我现在无智亦无得，那还不就跳下去？所以我们谈的是真的，所以知见有的话，可以让你消灾免难，趋吉避凶，你才能真正远离。你的见不是你简单几句话说，我懂了，我不会掉进去，你还是跳了。假如你说你现在真的一丝都道理都懂了，你已经证果了，已经证果了，不是这样的、哦、哎。好，所以外道住般若中啊，执我所啊。啊做如是念，我能住般若啊，那我执着般若是我所，是我的智慧，是我体证。所以一看，你看哦，这个道理都要讲，很有意思。越有智慧的人，是不是应该越谦卑？但我这个谦卑还是要转一下。正如我之前啊，你就算再伟大，你要谦卑哦。这样啊，好，因为我觉得我很伟大，所以我要谦卑一点。你说这个有没有谦卑？这是假的、哦、不，他在谦卑之前先肯定自己比别人好。对，其实我们的意思就是说，一个真正有空观智慧的人，他其实不应该一直把我拿来肯定。所以如果把智慧透得很细，他会看到他任何在自己所修行乃至比别人殊胜的地方，都应该是以无所得来相应的。所以如果你发觉说他自己很自以为是的不断在这种肯定的时候，这其实是有过失的。那我们的习性是不是还会有？会有。但一个有智慧的很快，只要他经常在修，他会看到，诶，也就是说灯光是有出来，但灯光照不到细的暗处，会这样。但终究会让他看到，他很比较敏感到看到自己的过失，啊，所以我们讲说，假如你的那个水波浪有在动， 今天我再丢一个小石头进去，你看不到。但如果你水波都没有的话，我丢个小石头会不会让你察觉到？会。当我内心无所得的时候，我的内心起心动念，我就很容易看得到。一个人颠倒烦恼习性重的话，不容易有请真正的正知力出来，因为他被他的烦恼所盖住，好，所以他容易察觉这个。好，我们接着看哦。哎，菩萨不尔，远离如是外诸外道，诸外道被我执住故啊，因知是名非住相应啊，就是不会跟这些人相应，不会这样掉入这个执着处，他不会跟他相应啊，叫安住般若波罗蜜多。然后远离未见真如菩萨分别处者，为如未见真如菩萨一乎无分别般若波罗蜜多中啊，分别此是般若波罗蜜多啊，分别。此事般若波罗蜜多啊，我们在言语上会讲说什么叫空，我们可不可以解释？可以，我们分别。当我们在分别的时候，我们同时知道我们所说的分别是不是真的？所有你努力讲，比如说我今天要说法，我就算再怎么努力的说法，我能不能把实相呈现给你看？没办法。所以你不可能就说我今天这就叫般若，所以有一个法师讲说这就是正路，他还会比个手势，就是这个，我说那就完了。他还能你想出来就这个、哦、像我们叫拈花微笑，你拈那个拈花是什么？你乱拈一通啊、哦、人家只是借镜模拟一种啊，这种借这个镜印证，它不是重点，不在那个莲花，不在那个花，啊，不在那个花，它可以利用一切镜表达那一份证悟之境，但重点不在花，啊，你千万不要问说佛为什么拈花，拈个草可不可以？嗯，我说你不要问了，你再问大家会颠倒，请你住口。我重点不在花，不在草。你说佛陀，你可以拿个杯子啊，佛陀人家都可以了，你就不要再问了。你不懂的再问也白问了，啊，为什么？重点都不在这个境，而是借着一个境显那个意而已，啊，好。所以说，哎，我们分别此事般若波罗蜜多啊，这样的分别是什么？未见真如啊啊，就是他应该是远离未见真如菩萨的分别处，他在般若当中另求般若。好，这个我们在唯识里面到什么？到了是如实智，是如实智准备证出地之前，都还有留少分味道，这叫圣意啊，就是还有一点味道。就是他的智慧已经很成熟，但却还留着一分肯定，这叫做圣意。那一段真无分别证出地，在加行味的时候味道都还有，到证无出地的时候这个东西没有。所以我们现在有没有？当然有啊，但气氛可不可以很浓跟很薄可以差别。所以有的人智慧不在磨练的时候，他很容易关照到世间法的一些自己给予护以上的添加的意义。就是说我们会一个修行人到最后会越来越单纯，这么单纯就是还我多添加的东西就越少，我自己妄想添加的东西会越减少，那就留下几分气息啊。那到了正果的位置的时候，是该他如何还他如何，这真正是诸法空相不增不减，没有增减的，有没有够尽？不够不尽。这时候他就越来越烦他原来的相貌。所以当我们越理性的时候，这种因情绪产生出来的妄想判断会相对减少，就是这样。你无中生有的这种妄想应该会减少啊。好，我们再接着来看啊、哦。 他不会再分别此世般若波罗蜜多，因为无分别里面怎么又生这个分别呢？菩萨远离如是分别，因知是名非处相应啊，安住般若波罗蜜多啊。再过来，远离生死涅槃二边处者，为世间安住啊，如世间安住生死，诸圣闻等安住涅槃。世间人是安住生死，那解脱者是安住涅槃，但菩萨不尔远离二边，因知说明非处相应，安住般若波罗蜜多。世间人安住在生死，以为这个世间才是真的，结果声闻人是什么？生死是假的，涅槃是真的。但菩萨又另外一层，菩萨说生死不会真，但涅槃即在生死处。所以他有没有生死涅槃的分？没有。为什么？你不需要舍生死，你当有生死可舍的时候，你不知道生死实相。你如果了解生死实相，生死处即是涅槃处，所以不吝舍生死。为什么？生死本空，本空处就是涅槃处，所以它是真智慧，所以它不落两边。所以我们后来在修行的时候，你看啊，一般人来讲是世间人是在世间里面不断的追逐肯定金银张罗，那修道人这样一味一直跑一直跑，这世间不可爱，多很多苦，一直跑一直跑。那菩萨是什么啊？得来前不会功夫，我不能踏破铁鞋，我不用踏，只问觉跟迷。你知道这个意思，这个意境有没有什么意思？就是说你迷的时候样样事情挂碍在身上，你一觉的时候挂碍处不过是一个虚假的人去扛虚假的烦恼，自我虐待而已。好，我们现在来看到，再过来，远离为断烦恼障生喜足处者，如声闻为断烦恼障便生喜足，菩萨不尔，如此意趣因知说明非处相应，安住般若波罗蜜多。因为这个我们在看这个351页的上览啊，那最后一段不是有一个誓约啊，如声闻于惑障灭处生喜足，是不是？这个是那个我们讲真谛翻译的啊，真谛翻译的这个大家讲说誓约如声，你们有的没有了啊？有没有？351页上来，不过没关系，听一下也可以。誓曰，如声闻于惑障灭处生喜足，于余处无复欲乐，为智障灭处。因为有惑障跟智障，那声闻人他在这种烦恼障断除的时候，他生三界烦恼障他就满足了，但他在比如说尘沙惑变异生死所知障未彻底的时候，他就停了。他没有想要断，所以他问题就卡在那里，那后头的修行就停掉了。那这个就是现在这样的大圣的教学就相对来讲不容易去传授，因为众生的心量小，一旦有苦就赶快想要舍乐，看到小苦看不到大苦，所以急着舍小苦得小乐。所以现在你跟他讲菩萨道大概也走不会太远，只要给你一天头他就不会往前走了。所以我不是讲说，我常举一个例子啊，因为我现在啊风吹日晒啊雨淋很苦啊，没一个安住处，现在终于有人供养我一个小茅屋，或是给我一些钱，我就赶快盖个小茅屋，我至少能不要风吹日晒雨淋，这样可以。那另外一个人就说，我要盖，但我不盖这个，所以我要盖101，我盖101就开始挖地基，我要收集很多的资粮，我要很多钢筋，因为101啊，跟小茅屋要盖大概两天就好了。那因为我怕热啊，怕雨淋啊，所以我就盖。 那刚盖的时候隔壁那一个还在挖地基，因为他盖好已经在量的时候，在纳量的时候那一个还在挖地基，但挖地基光挖地基可能挖好几个月或一几年一两年这样，而且挖地基很大啊，他就是很轻松。我们要远离生死哦，我们不要忙这些东西啊。你像我，我放下生死，我现在在量了哦，那个人就开始不听他的。那有的人一受影响，对啊，我那光挖地基就那么久，我不干了，我要去盖着小茅屋啊，就盖啊，你要一个就从那个地基爬出来去盖小茅屋。那这个有菩萨根性，就继续经营。那盖哦，盖到啊、哦、地基好了，往一楼盖。那个小茅屋的讲说，有什么稀奇？你一楼我也一楼啊。好、哦、啊，那个菩萨就继续经营二楼了。嗯，大不了多我一楼，有什么稀奇？然后就三楼，嗯，就这样，就越看，哎呦，你怎么可以十楼？这样不公平！我同我不公平，我光挖地基就比你累久了，比你更辛苦。你当初都忘了，我们光为了建立这样的一个大楼，付出多少累劫的六度万行？你现在我还不仅赢你十楼，我等到101，你会吓死你。你的旁边的小茅屋，你根本看不到我的顶头。所以众生因小苦，赶快早要乐啊！你再讲长远路就不容易修下去。但因为声闻人，你看得断烦恼障，明明还未就近就停了。这种道理经教都说，但你看在这个时代的世界佛教当中，已经啊急着修罗汉法的是占多数。我讲说罗汉法还是不错、哦、其实是佛法里面的人天善是多数。所以你看现在很多人在，因为大家不知道大菩萨法的殊胜啊，还在这里一直啊，甚至反过头来就像大圣菩萨道是颠倒的。所以我不是讲说菩萨道颠倒，那佛真的吧？那佛若是真，佛又不是阿罗汉，又不是从阿罗汉道出来的，你就知道这一条路，你看多少人到最后根本都中退掉了，看不到菩萨功德，目标没有真发菩提心。那像我们现在懂归懂，碰到急难的时候，你大概就会放下你对菩萨道的信心。你要一旦很苦，其实有机会让你享乐，有机会让你习苦，你大概就放弃你的修行了。所以在修行上稍得一些甜头，很多人就停掉了，不容易啊！我觉得细观我们自己心性，我们自己都还不敢说我们对菩萨道有这么样的坚定，我们都其实都还是退位，就是有退的可能性的人，我们观察都还有退的可能性的啊。接着我们看，远离不顾友情利益安乐，住无余依涅槃住者，为如声闻等不顾友情利益安乐啊，以无余依涅槃而波涅槃，菩萨不尔，不住声闻所住之处，应知说明。哎，啊，应知啊，这个说明非处安住，安住相应安住波罗蜜多，哎，波罗蜜多。这个无疑依涅槃啊，以无疑依涅槃而波涅槃，但无疑就是有身体的时候，是因为他已经证果，但因为身体的余留业报，就叫有余涅槃。那等身体灭掉以后，就入无余涅槃。但菩萨，连你所说的无余涅槃，我亦不住啊，我不会执着有涅槃可得，因为如果。所以像阿含经里面讲不爱涅槃，阿含经也说不爱涅槃。那声闻人爱涅槃，其实严格来讲，真声闻人真正要得到空义的时候，也不能用世间的爱心去爱涅槃。但话虽如此，声闻毕竟到最后还是染着涅槃。你这样听懂我的话吗？像比如说我们现在要求解脱，不是用爱来解脱的，所以 阿罗汉之所以能得阿罗汉，他必须远离三界的爱。所以他有没有用那种贪爱心去爱涅槃？没有，他必须从智慧上去证涅槃。但就算他用智慧证涅槃，毕竟还是着涅槃，所以他不能真正圆满阿含经所说的不爱涅槃的彻底意。他不像世间人的爱涅槃的心，但他毕竟还没有离开爱涅槃的这一个牢笼，所以他证涅槃。但安住般若的人不会，菩萨不会。好，我们接着来看论曰啊，这个声闻等智与菩萨智有何差别？有五种相应之差别啊，就是说声闻跟菩萨这个智有什么差别？这个希望我其实还有机会学声闻法则啊，应该稍微懂一点这个。但有时候啊，很不容易啊。有的人他终究还是很难跳脱这种习性啊。所以，我们是希望他在菩萨道成就，但有的人没办法啊。尤其是自己如果在修行上有几个味道的，你要让他去了解菩萨道，尤其是要是没有真正在谈菩萨道的，你很难让他发心的啊，很难发心。好，那我们要看啊，你应该要知道，其实这中间有种种不足啊，不一样的地方啊，好啊，由无分别差别，位于运等法无分别故啊，从这个无分别来谈啊，那以运等法无分别，二有非少分差别，一个是无分别差别，一个是有分别，一个是无分别。啊，这个第一项，再过来有非少分差别。那少分叫一个叫少分，一个是多分，啊，全分、少分、多分啊，就是非少分。位于通达真如入啊入一切种所知境界，普为度脱一切有情，非少分故。你知道人的心量怎么打开吗？智慧。我们想要打开都打开不了，像比如说我们现在能不能舍身度化众生？不可能，因为我爱我的身。你如何舍身度化众生？你知道，就是无我相、无人相、无众生相、无受者相，才能什么为众生割解身体，否则他一定会起嗔的，是不是？所以当然能割解身体利益众生，像《金刚经》里面讲，他是因为无我相、无人相、无众生相、无受者相。那所以说我们的修的福报其实不容易大，为什么？因为你能真的舍的很有限，你能真舍的地方很有限。好，所以你看啊，他这里讲说有这样的分别，对啊，三有无住差别，为无住涅槃为所住故啊，他不是有余意啊，无余意，他是无住涅槃为所住故，以无住为住啊。所以大家有无住差别，是有毕竟差别，为无余一涅槃中无断尽故。我们无余一的意思是吧，一个叫有余，身体还在，现在连身体都没有叫无余，对不对？那无余的意思叫做断尽，对不对？都清了吧。但菩萨没有断尽的问题，为什么没有断尽？因为生死即是涅槃，而且诸法本空，何来断尽？我不用断了，本空。好，好，这个再来，有无上差别，位于此上无有余胜胜过此故啊，胜过此故。对对，就这样，就是说，在上面来讲，声闻上有菩萨法，菩萨之法再没有上面了，菩萨之法就是成佛了，所以他最究竟圆满。好，我们这节先到此。